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颗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主的意思，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灵灵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生命之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上个礼拜都有 enjoy 那个受难日，还有复活节的崇拜。那今天我想要继续就是跟复活节有关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马上升天。圣经说，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我今天讲到是出于路加福音24章，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今天的信息有三个大重点。下一个 slide。第一个重点是耶稣升天之前在40天向门徒讲解圣经。第二，门徒的改变。第三，使徒们把耶稣教导圣经这种方式传给教会。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章，耶稣复活。我们看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诧异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 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十一个使徒就像那些妇女一样，忘记了耶稣曾经对他们说的话：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虽然彼得看见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没有马上相信耶稣复活了，他不知道空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继续读，接下来很有意思，第十三节。同一天哦，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觉得耶稣还蛮幽默的，假装不知道。耶稣他也是很有经验，很有智慧的老师。如果学生问问题，那有经验的教授有时候不会马上回答学生的问题，那位教授会先说什么？会先说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你觉得呢？对，我就是这样写。你觉得呢？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教授就知道这位学生他懂了多少，预习了没有，心里的动机是要真的学的，还是来找麻烦的。那耶稣就对这两个门徒问：什么事呢？那我们听了门徒的回答，我们就知道门徒们他们不明白耶稣就是那自愿为罪人死而且必复活的弥赛亚。但耶稣不是普通人，而是神。所以我们来看门徒的回答，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从他们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两个错的观念。第一，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先知，蛮伟大的，但是还是人而已，所以就无助的被钉十字架了。第二个错误观念，就是他们不明白圣经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是一位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君王，那君王就像以前的君王一样，都是人。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之前，很多犹太人包括他的使徒们都觉得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那后来看到耶稣死了，就断定耶稣不可能是那位要赎以色列民的国王。那他们接下来继续说，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这两个门徒跟彼得一样，都对空坟这件事情 confused， 不记得耶稣自己有跟他们说过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3天复活。 门徒们自己的话露出他们的无知，做门徒还不明白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就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做门徒却不相信或是不懂圣经。所以耶稣这么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每次念到这里都觉得好像有点凶啊，耶稣好像直接在骂人。那事实上，关于我们不尊敬神的时候，或是做门徒不认真的时候，神不跟我们开玩笑的。在教会，神有时候会透过牧师的口来教训我们。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几年前搬回去台湾，然后最近她来了洛杉矶探访，也来本教会主日崇拜，听了王牧师讲道，然后那天晚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都好怀念王牧师讲道，今天心被训一训好舒服。这话是一颗受教的心说的。那同样的，这两个门徒也是受教的，刚刚才被耶稣指责，然后耶稣继续对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耶稣一边跟门徒走，一边讲解摩西和众先知， 也就是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被写下来。那我们继续看第28章，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我刚刚怎么知道这两个门徒有受教的心呢？因为他们听圣经的时候心里是火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读经的时候或是听到的时候，不要打瞌睡，不要无聊不耐烦，反而要心里火热。圣经说，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认出耶稣又听了圣经，两个门徒就不在村子过夜了。第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然后你们看 what happened next，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这11个使徒好兴奋地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那这个景象真的是很 amazing， 你想一想，本来门徒们他们是又忧愁又 confused， 现在11个使徒兴奋地说，耶稣复活了，西门彼得看到他了，然后刚进门的那两个门徒进来一听到就说，什么？你看到主了？诶，我们今天在路上也看到他了，他卸饭拨饼的那个样子完全没变，我们一看到就知道一定是主。第35节就说，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事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然后更稀奇的是，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Hello。 那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 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 ，very casually，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那请大家注意下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以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耶稣用了两个方式让门徒认识他。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一个方法。他们看到耶稣吃东西，也可以摸到耶稣。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使用圣经让他们认识真实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肉体的眼看到了耶稣，这好像还不够，他们以前也就只靠着这样去认识他。所以耶稣打开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圣经。英文翻成 Then he opened their minds so that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人需要神的话才可以更深刻的、更完整的认识耶稣。难怪耶稣有一次对他复活后有一次对那位坚持一定要摸到耶稣的钉痕才相信的使徒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谁？就是喜欢现代的人嘛。我们信主不是都是听神的话就信的？那所以这个原则对基督徒应该很容易的理解。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是就用神的话传福音给别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圣经。那使人认识耶稣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中，那也求神把圣经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那耶稣到底是怎么讲解圣经呢？耶稣以前是用比喻教导门徒，但是现在他打开使徒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就在这里不跟他们说比喻，就直接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再一次说，这就是我以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换句话说，耶稣很有系统的按照顺序的教圣经。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怎么改变。使徒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复活了，心里也明白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而且这一切事情都是神所安排的。他们就完全被神改变了。我想要用彼得来做例子。彼得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人，他很爱耶稣，他也很愿意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耶稣有一个晚上在海面上走，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那在船上的使徒们看到的时候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然后又害怕。那彼得听到耶稣说是他的时候，却对耶稣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那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告诉门徒他们会抛弃他。耶稣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要散了。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意思就是三次不会认他。彼得说，我就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我也是啊，我也是啊。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彼得是很认真的，他的心真的是很要跟随耶稣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彼得失败了，他在海面上还没有走到耶稣的时候就害怕，然后就沉下去了。那他对耶稣的允诺说，他就算是死也不会不认耶稣，然后同一夜三次有人问他是不是和耶稣同一伙的，他就不认他了。而且不是官也不是兵在审问他哦，只是圣经说只是使女 servant girls。 那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彼得的角色想一想，你有没有让爱你的人失望过？有没有因为自己不够勇气就守不住诺言，保护不了你爱的人？有没有在你家人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弃他们或是不认他们？如果你做了这种事，你心里会多难过？你会不会很自责，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彼得痛哭是很自然的。但是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完全改变了，门徒不再害怕了。那我们需要想想为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从自己的失败终于学了一个对救恩有关的功课，那就是关于耶稣说的，藏在主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但是离了主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彼得在他的失败当中学习，他靠自己的力量他真的是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他看到耶稣复活，耶稣讲解圣经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都是神以前预言的，他会为罪人包括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上十字架为他们死，然后三日后复活。他才了解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虽然他们不配，耶稣还是为他们死，然后在神的国神的事工里面还是有份。那我们也应该要学，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决心力量聪明来跟随耶稣，这是不可能做不到的。彼得不再靠自己了，他要把信心建立在那位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将耶稣升天看不见的时候，门徒如何保持他们的信心呢？耶稣为他们做了两件事，给了门徒圣灵，还有给他们讲解明白圣经。我们来看彼得的改变，使徒行传第四章，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这个时候是彼得和约翰被犹太人的领袖捕获审问。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前纪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审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石块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些领袖看见的不是以前胆小的彼得，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有这么明显的改变，是因为他依靠神。他失败痛苦将他明白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容易被环境和自己的情绪影响。那彼得就不靠自己了，他完完全全被神改变，以前害怕，现在刚强壮胆，以前躲在屋子里门锁着，现在不跑了，以前不认耶稣，现在在公会在人面前传讲耶稣。他曾经靠自己的决心对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但是当时他做不到，那后来神改变了他，使他成功了。他的信心保持到最后，彼得最后为了耶稣殉道，就是必须和耶稣同死，他都不能不认耶稣，神使他做到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彼得没有神的话，他的心中就只有自己没有神，这种极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人很容易骄傲，我发现就算在教会服事，我们也会这样子骄傲，我也不例外。同一个服事做习惯了，就很容易开始靠自己不靠神了。人都会犯这个错误，但是我们不要一直犯一样的错误，然而要像彼得一样，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要完完全全的信靠神。那我刚刚说复活的耶稣为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做了两件事，赐给他们圣灵，然后还要给他们讲解明白圣经。那我们刚刚看到原来失败的彼得变得刚强壮胆，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看耶稣教导门徒圣经的影响。复活的耶稣不再向门徒讲比喻，他开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就完整的有系统的用这种方式讲解圣经给门徒。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耶稣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耶稣升天后，他们还有没有记得耶稣所教的呢？我们来看彼得第一次讲道，请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在那时候，他就像耶稣一样，用圣经上所指着耶稣的话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指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他这边就引用了旧约的话，大卫指着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之道路，你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前满足的快乐。那这预言耶稣复活的经文就是诗篇16章8到11节。然后彼得继续讲解这段经文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众人听了之后，3000人就悔改信主受浸了，基督的教会就这样诞生了。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又一次引用关于基督的经文传福音，这次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第18章。我们从《使徒行传》第3:22可以看，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然后这些信徒听了彼得讲道信主了，他们好像就去上课。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42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教会里的信徒学习了怎么样？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在那时候教会的信徒里面有其中一位叫做司提反。圣经说司提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那时候有些人就起来要跟司提反辩论，但是都抵挡不住，因为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那后来这些人就只能靠着假见证来控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这样控告你，你会说什么证明出你对神的话很熟悉？司提反就直接用了圣经的经文，包括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生命记，还有先知书里的阿摩斯书和以赛亚书，讲来传讲耶稣。就好像耶稣复活的时候，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使徒讲解明白。那你们这个星期可以自己去看《使徒行传》第7章，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司提反对神的话十分清楚，而且他知道怎么去讲给别人听，所以我觉得他上使徒的课很像很认真。那后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希腊，那读圣经、查圣经，就在早教会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圣经记载，使徒保罗和一个同工叫希拉，到了一个城市叫庇利亚传道。使徒行传17:11就说，庇利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是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弟兄姐妹，我希望从今天的信息你们可以看到，复活的耶稣是完整的、有系统的讲解圣经给门徒。然后这些起初的11个使徒，他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来讲道、来教训起初的门徒。然后我们又看到接下来的门徒，像司提反也引用圣经的话来传讲耶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有老师、有学生聚在一起研读摩西五经、诗篇、先知书。这听起来 好像我们教会也有，是不是？我们教会有读经班，是一个使基督徒完整的把圣经读一遍，然后每周日就按照进度有讲解。那除了读经班，教会也提供出信，提供慕道班，就是介绍基督信仰给慕道友的，也有给刚刚信主受浸的照旧班，还有其他的查经班。所以我鼓励大家每星期日早上9:30参加。那如果你都是很固定的上主日学，也把读经班完全的上完了，圣经也读完最少一遍，那我也鼓励你，就像斯蒂凡这样子，除了自己懂以外，学习可以怎么样讲解给别人，放在你的祷告里面，看神会不会使用你做主日学的老师。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不是靠你自己的学问，不是靠你的口才，就像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当时就完完全全的靠神，被神改变，神就把圣经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跟他们的口中。那如果神给你这个感动的话，你也可以有一天成为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那最后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想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生命之道，那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一个有耶稣的人应该就会很喜爱神的话。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今天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给门徒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那你有对神的话火热吗？如果对圣经没有什么胃口，那就或许代表你对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没什么兴趣。如果每次讲员在台上讲解圣经，不是只讲故事的时候，你就爱睡，那或许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心态。那求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圣经，对圣经火热，因为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会完全的改变我们，就像使徒彼得被改变一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也感谢你透过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吸收你的话语，让你改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是明白你的话，也按照你的话去行，这样子去顺服圣灵。我们继续的崇拜，求你接纳，求你在这个礼拜，在我们自己灵修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心里会火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